灵修主题：神的律法和人的大脑。神的律法和人的大脑。灵修金句：出埃及记31:18。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了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大脑是神赐给人和所有生物的一个礼物。地球的自然环境是相当的险恶，一个生物要在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自然法则下活下去，并且传宗接代繁衍下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脑是指挥总部，全天候24小时都在不停地工作，它总管一个活物所有的活动，静态的、动态的，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是听命于大脑。大脑并不是随意行事，它是根据它收集到的情报，经过综合整理、分析、判断，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最好的决定，然后付诸行动。这一切为的都是求生存。一个活物在每一时每一刻做出的行动，有时成功，有时失败，失败的活物就可能被吃了，就死了。成功的活物现在肚子饱了，满足一时的需要，只要在下一顿饭来临以前自己不被别的活物吃掉，生命就延续下来了。堕落前的亚当和堕落后的亚当是否具有同样的大脑，我们不知道。但是伊甸园中过日子和被神咒诅放逐到世间过日子，亚当生存的环境是大大的不同。这世界是属于撒旦的，戴罪的亚当和他的子孙也是属于撒旦的。这世界是邪恶的，是弱肉强食，是以大欺小，是自私自利，也是残暴冷酷。要活下去，亚当的大脑一定要有相当的能力来应付一切局面，否则一天都活不了。神赐给堕落后的亚当和他的子孙这个大脑，在他们的生命中的确发挥了极大的功效。人自称为万物之灵，我们的确有很多值得骄傲之处。人的成就多半和我们的大脑有关。我们的力气不大，不但跑得不快、跳得不高，也爬不上树、钻不了洞，我们飞不上天、也下不了海，比起很多很多动物来都是不如。人却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毒蛇猛兽的威胁下活了过来，而多少比人强的活物却已灭种。人常常自相残杀，但是人依旧一代又一代传了下来。现代人几乎已经征服了大自然，而大自然受了委屈，只好自求多福，设法调整。大自然若是不能够尽快找到一个新的生态平衡点的话，它就会断了生机，地球就会走上和火星、月球相似的命运。聪明的人类只顾眼前的利益，没有什么远见。虽然很多科学家大声疾呼要人们注意环保，可惜起不了什么作用。神给人的大脑只有小聪明，却没有大智慧。对人来说，这个大脑是福呢还是祸？大脑的结构和它的软体设计是非常的复杂。人大脑内的神经细胞多得像天文数字，普通人大约有1000亿个叫做神经元的神经细胞，这个数目不是个小数字。今天地球所有人口总和 加起来还不到70亿，而这1000亿个神经细胞也不是自己孤单的活着，它们彼此之间都在随时保持通话中。而用来通话的神经纤维像电话线一样密密麻麻的分布在大脑的每一个角落。人的五官把眼睛看到了，耳朵听到了，鼻子闻到了，舌头尝到了，全身皮肤接触到了，再加上我们不太明白的所谓第六感觉，所有资料都被传送到大脑的通讯总部，经过分门别类归纳整理后，再送到大脑神经有关各部门去研究。各部门彼此之间也开会商磋，他们得到共识，于是命令就下达给身体的有关部门，立即采取行动。这些工作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在一刹那一瞬间做成的，稍微慢了一点，这个活物很可能就会遭受到不好的结果。老鹰捉小鸡，大鱼吃小鱼，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会用手抵抗，打不过拔脚就跑，闻到怪气味赶紧捂鼻子，看到喜欢的人心就跳得特别快，低着头脸红。我们生命中的每一秒钟，大脑神经细胞都在努力地工作，而我们身体和其他部门也没闲着，随时在待命应变。一个活物要赢，它就要努力地工作，生命才有可能继续下去。大脑神经细胞和人体普通细胞不同，大脑神经细胞是没有生力军来支援的，若是我们不好好地保护大脑，让它受了伤，死一个神经细胞，我们就少了一个神经细胞。所以大脑的神经细胞和我们的生命密切相连，脑神经细胞寿命很长，和我们的年岁一样。人到老年，少了一些神经细胞和神经纤维，大脑就越来越不中用，这个记不得，那个忘了，反应也变慢了。中国有所谓老小老小老小孩的说法，还有货真价实童叟无欺，都是因为老人的大脑效率已不如年轻的时候，他们被人讥笑说是像小孩一样。我们的身体非常复杂，人一生活得健健康康的就是福气，我们真要感谢神才是。大脑虽是个神奇的器官，它的能力毕竟有限，我们的头颅就这么大，再塞也只能塞那么多的神经细胞。连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为了便利他的宠物进出，特地在门上开两个洞，因为大洞是用来给大狗进出用，小洞呢是给小狗进出用。也许这是个笑话，但是的确人的大脑有限，人在骄傲之余要明白，我们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尤其是在神的面前谦虚点吧。人是属于世界的，属于撒旦的，人脱离不了罪恶，这是大脑的错。我们的大脑是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做出来的决定当然就有偏差。在良心的制衡下，大部分人都不会犯大罪，但是小罪却无法避免，所以人要以行为称义几乎是不可能的。话虽如此，人的大脑并不知道什么是罪，神设计的软体程序并没有告诉大脑什么是罪。由于这个缘故，神定的律法为的是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什么是不可行的事。如保罗所说，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们就不知何为罪。若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 我就不知何为贪心。不过我们虽然知道了，也立了心意不再犯罪，我们仍旧免不了犯罪。所以保罗又说，律法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我们无法以行为称义，仍旧犯罪，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也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实在是因为有了这个大脑，我们不得不犯罪，是不得已。世上的事物没有十全十美的，它有优点，它就会有缺点。大脑本是有用的，却成为我们犯罪的来源。我们本是被咒诅的，但是神爱惜世人，不忍心见到被他创造的我们如此灭亡，所以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世人，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神，相信主耶稣，这不是个过分的要求。人若是仍旧不愿意相信神，相信主耶稣，那么神也没得法子。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说，心痛还得心药医，解铃还需系铃人。我们基督徒有这慧心，愿意打开心门让主耶稣进来是有福的，而无神论者为了各种缘故不肯接受主耶稣的救恩，这是很可惜的。神想要做解铃人，但是神总不能强迫我们把这铃铛解下来吧。得救是神赐的恩典，而不是神的命令。今时代的无神论者对基督教常有很大的敌意和怒气，使得我们传福音的工作更加困难。不过主耶稣要我们传福音到地极，他并没有说要我们成功地传福音到每一个世人的心中，所以基督徒只要尽力而为，也就不辜负主耶稣的心意了。